印光法师迦言录。印光法师作，圆涛法师译，王勇恭诵。
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迦言录。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是我们过去世中的父母，都是未来的诸佛，设法救护还恐怕来不及呢。怎么可以为了满足自己口腹欲望就杀掉他们呢？要知道，所有的动物都具有觉悟不迷的心，但因为宿业的深重，致使堕入恶道，口不能言。看看他们求生必死的情形，你就会明白他们和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因宿世的福报，有幸生于人道，心有智慧，正以敦天父地母，民报物语之宜，希望不要辜负人与天地并称三才的美名，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使人和动物各得其所，共同生活于天地之间，平安地度过一生。如果人不能体察天地的好生之德，放纵自己贪婪的食欲，恃强凌弱，用众生的肉来满足自己，一旦宿世的福报享尽，杀业就会现前，想不变为畜生被他们所杀食，这又怎么可能呢？况且众生的肉是有毒的，这是由他被杀时的怨恨心所凝结成的。所以凡是有瘟疫流行的时候，吃素的人是很少被传染上的。还有，肉是比较脏的东西，吃它会使人血液肮脏，神思不清，发育迅速，过早衰亡，最容易引起疾病。蔬菜是清洁的东西，吃了它会令人神清气爽，健康长寿，因为蔬菜对人有滋补的效果。这些虽然是卫生之常谈，是为尽性之治论，因为习惯沿袭久了，致人迷而难返。要知道，对人有仁爱的人也一定会爱护动物，残害动物的人肯定对人也很难仁慈，这是人的习性导致的。所以圣王治世，就算是鸟兽鱼鳖，也不让他们遭受被杀害之苦，明道教民年干弹弓都不要用。想想从古到今，凡是残忍地满足食欲的人，都是子孙断绝的。那些仁爱慈悲的，一定是子孙昌盛的。某项恶劣风气的创始人，孔子断定他必然没有后代。自意吃肉的人，如来受记他，必定将来偿还杀业。祈愿大家不仅说远离杀业，这是随顺世俗的权巧方便的言说，最好应当永远断除荤腥，才是趁合道理的实际意义呀。众生的心性本来是和佛一样的，只因为造作善恶业的缘故，才有人畜之分，人有智慧，畜无技术。恃强凌弱， 人就对动物任意杀害吃掉。成家之子不借重债，何况杀掉他们只是为了图口腹的快感。由此结下怨恨，生生世世互相偿还。这样一想，心中痛伤万分。水陆空中的一切众生，没有不知道疼痛苦乐的，也没有不贪生怕死的，而且没有一个不是我们人类无量劫以来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朋友亲戚，没有一个不能在未来世深种善根，修持敬业，断惑正真，圆成佛道。但是因为宿世的恶业堕入异类，我们本应心生怜悯，对他们加以护持，使他们能各得其所。怎么可以恃强凌弱，或凭聪明，或凭钱财，就取他们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呢？他们的力量虽然敌不过我们，但是心里却埋下了仇恨，以致使生生世世相互残杀。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在无量劫中杀害了无数的生命，这比起自杀来要残酷一万倍。何况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欲望招致灾祸，怎么会愚钝迷惑到这种地步呢？从前鲁国有两个勇士，彼此都听说过对方，只是没见过。一次他们相遇了，就坐在一起喝酒。一个人说，无肉不成欢，应当去买肉。另一个人说，你我身上就有肉，为什么还要到别处去买呢？这个人认为他说的对，于是两个人脱掉衣服互相割肉吃，还互相割下对方的肉请对方吃。两个人非常高兴，认为他们的交情真值。两个人互相割肉互相吃，一直到死掉。那么凡是看到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感叹他们的愚痴。世人因为吃肉的缘故，造作了很多的杀业，以至于无数劫以来互相杀害，比起那两个勇士来更为残酷。人因为没有慧眼，不知道以后的报应，反而洋洋得意，自我夸耀，斥责素食的人是迷信，没有福气，世俗相习，恬不知非。所以如来在《梵网》《楞严》《楞伽》等各大乘经中极力陈说杀生吃肉的灾祸，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真慈悲。近代以来杀劫之惨从未听说过，况且还有水火瘟疫、风吹地震、旱涝等灾害不时的出现，这都是因为造作杀业的缘故，致使世道人心每况愈下，于是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出现。好比人站在镜子前面，镜中的影子你是逃不掉的。世俗中人迷惑颠倒，以恶为善，认为造作杀业是修福。其中最惨不忍睹、令人伤心的，莫过于作秽祭神。富家大户一定要杀掉大的牲畜来祭祀，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多的福气，另一方面来显示自己的富有。就算是贫家小户，也必定杀鸡杀鸭，以此来希望得到神灵的保护，使他福寿延年，诸事如意。 却不知道天地有好生之德，神为天地主宰各种事情，他的心怎么会与天地相反？为了自己享受人们的祭祀，就是无数的生命遭受被宰杀的痛苦呢？这还称得上是聪明正直、赏善罚恶的正神吗？究其原因，还是那些贪吃的渔夫借祭神之名大杀特杀，目的就是想借此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于是世人相互效仿成为风气，却不知这是在造多么大的恶业呀。说是祭神，神怎么会吃这些东西呢？况且既然称之为神，一定会具有聪明正直的德行，应当把作善作恶作为降福降灾的标准。难道杀生祭我的人，就算是作恶的人也会给他降福，而不杀生祭我的人，就算是作善的人也会给他降祸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神的内心和市井无赖小人有什么区别？怎么能称他是聪明正直的神呢？既然是聪明正直的神，就绝对不会做这些妖魔鬼怪才做的不讲仁义道德的事。世人只知道吃肉是好事，于是自己喜欢腥臊恶臭，便认为神灵也喜欢，从此世人互相效仿，不知道这样是错的。比如蛆虫以粪便为食，便认为天仙也喜欢这样的美味，因此常常想把它供奉给天仙，希望天仙能赐福给蛆虫。那些被杀的众生，很多都是宿世杀生祭神，喜欢吃肉的人来遭受当初杀生的报应的。可是有些愚钝的人，一听说要杀生祭神，便欢喜踊跃，以为这是积福的事儿，却不知道自己将来变成这些生命被人杀的时候，有口不能言，没有办法逃脱呀。况且作为一个深入佛法、受佛大戒、终生吃素的出格高人，平白无故地污蔑佛菩萨贪图肉食，并且杀害无数的生命来祭祀，这样违背天理、污蔑圣贤的大罪，更是要生生世世都要做这些被杀的动物。难道这还不是非常悲哀的事吗？世人有病或有危险灾难时，不知道要念佛修善，却想去求鬼神，只是杀害生命，业上加业，实在可怜。人生在世，凡有境缘，大多是由宿业造成的。有了病以后，就要念佛修善，对自己的宿业进行忏悔，那么业力消除，病自然就好了。那些鬼神，他们自己还在业海中呢，怎么能让人消业呢？即使有大威力的正神，他的威力和佛菩萨比起来，简直是荧光和日光相比了。作为佛弟子，不向佛菩萨祈祷，而向鬼神祈祷，就是邪见，就是违背佛教的，这一点要明白。还有一切众生都是过去世的父母，未来的诸佛，理应戒杀放生，爱惜他们的生命，千万不要依从世俗的知见，认为供奉给父母美味的食物就是孝。那些没有听到佛法的人，不知道六道轮回的事理，错领会了孝的含义，情有可原。如果是已经听到佛法的人，杀害过去世的父母亲属，以此来奉养现在的父母以及祭祀等，这样做岂止不是孝， 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所以那些心胸豁达、学识渊博的人，由于听闻了佛法的真实义谛，都不肯按照世俗的权法行事，因为这种权法是随顺世俗中人而定的，不能洞彻如来三世因果的道理。在各种恶业当中，杀业是最重的，普天之下大概没有不造杀业的人，即使是这辈子没有杀过生，但是每天吃肉也等于是在天天杀生，因为不杀生绝对不会有肉吃。所以屠夫、猎人、渔夫都是为了供给别人吃肉而带他们杀生的。吃肉吃素这一关实在是世人生辰天下治乱的根本，不是件小事情。如果有人爱惜自己的身体，推而广之也爱护普天之下的所有人，想让他们长寿安乐，不遭受意外灾祸，就应当戒杀吃素，这才是挽回天灾人祸首先要做的。因为一切众生一念心性都与佛一样，和我们人类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宿世的恶业才堕为异类。我们本应对他们生出大怜悯心，怎么可以任意地杀害吃掉他们呢？世人受习俗的影响，常把杀生吃肉作为乐事，却不想想那些被杀的动物，他们的痛苦怨恨是什么样的。人们把恃强凌弱看作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一旦战争发生，人与动物被杀的情景何其相似。他们会烧掉你的房屋，奸淫你家的妇女，掠夺你的钱财，剥夺你的生命，你还不敢说一句难听的话，因为你的力量太弱，根本就不能和人家相比。众生之所以被杀，也是因为力量不够，假如他能够反抗的话，他一定会马上把这个人吃掉。人为什么不在自己受苦的时候也为众生设想一下呢？动物和人一样都贪生怕死，我们人类既然是万物之灵，理应与天地合二为一，使那些鸟兽鱼鳖各得其所，怎么忍心杀害他们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呢？尤其杀业固结，以致发生刀兵之劫这样的人祸，以及水火旱涝、饥荒、疾病、风吹地震、海啸、洪水等天灾接连不断，好比世人过年送礼一样，我送给他，他送给我，绝对没有给别人送了礼他不回送我，或者是别人给我送了我不回送的。那么就算是有了这样的情况，一定有别的因缘相互抵消了，绝对不会超出往来报复之外。上天的赏罚也是这样，何况人的报复呢？所以书中说，做了善事会有各种的吉祥，做了不善的事会有各种灾殃降临。义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好还，没有不来而不往的。想要免受恶果，要先断恶因；想得善果，要先种下善因。这是天理人情之至义也。禅宗与净土从离体上讲是一非二，如果从事项修持方面论，则有天渊之别。 禅宗不是彻底开悟，彻底证悟，不能够超出生死。所以维山禅师说，如果顿悟正因佛性，就是出离沉静的渐次阶梯。每一生如果都不能退转，佛的阶位决定可以期会。又说初心从缘，顿悟自性，还有无始旷劫的习气没能顿时除尽，必然用教法的渠流来除尽现前业力的流转情时。红遍圆智禅师说，顿悟自性与佛同伴，然而还有无始的习气没能顿时除尽，必须假借对治，令心随顺性得其作用。如同一个人吃饭，不是吃一口就吃饱了。长沙景岑禅师说，天下善知识未正果上涅槃，因为功夫未能齐等于诸位圣者的缘故。所以五祖师戒禅师转世又做苏东坡，草堂清祖师转世为曾鲁公。古往今来的禅宗祖师彻底开悟而没有彻底证悟的大多如此，实在由于只是依仗自力，不求佛力加倍，有一丝毫的惑业不除尽，生死决定不能处理。净土宗则是具足信愿行三者，就可以待业往生，义德往生则永远出离生死。悟证的是顿登一生补处菩萨，未悟的也证得阿秉八智。所以华藏海众菩萨都愿意往生净土，宗门教下的善知识都同生净土，实在由于是完全依仗佛力，兼带要自己的诚恳之心，所以能够感应道交，由此速成正觉。为今之计，应该摒除禅宗语录，专修净业，在一尘不染的心中直持万德洪明圣号，或者出生念，或者默念，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必定要使得念起于心，声音入耳，字字分明，句句不乱，久而久之，自然功夫成片，亲证念佛三昧，自然知道西方的禅宗道风。这是以观世音菩萨反闻自性的功夫来修大势至菩萨度摄六根净念相继的净业，即净土而为禅宗，有哪个玄妙能超过这个呢？修持四禅八定的人以及参禅的人，因为违仗自力，不求佛力加倍，所以在功夫得力、真望相攻的时候，每每有种种的境界幻出幻没。譬如阴雨天将要放晴的时候，浓云破绽，忽见日光，恍惚之间变化不测。所有的境界不是真正具道眼的人不能够辨别认识，如果错认消息，就会着魔发狂，不能够医治。念佛的人以真信切愿支持万德洪明，如果太阳当空走在大道王路之上，不但害人的鬼怪无影无踪，就是歧路的是非之念也无从升起。推到极点，不过是念佛念到功纯力极，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罢了。这个道理，这个行持，唯恐他人不知道，不能唱和佛陀普度众生之愿，岂有秘密不传，单独传给你的呢？ 如果有暗地里口传心授的妙诀，就是邪魔外道，就不是佛法。法床和尚素世就具有灵性慧根，最初是真正的儒家学者，后来又是真正的出家僧人，可以说是不枉读书学道啊。世上有真正的学儒人，才有真正的出家僧。那些无赖之徒来出家的，固然都是破坏佛法的魔王外道。法床和尚的语录全都痛快直接，开豁众人的内心眼目，可以看板来流通，作为禅家的法宝。然而这是唯独发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道路。我们专修敬业，不要在他的语言文句当中去捉摸捕捉思维，以导致禅境两方面都失去了利益。不可以不知道这个道理。禅宗之家所提倡的唯独直指本分，此外一概都不禅法。其中的修因正果、断惑正真，都是秘密的自己修持罢了。门外汉见到禅宗不提这些修正的道理，于是就认为禅宗完全不用这些修正的法，便称为诽谤禅宗以及诽谤佛、诽谤法了。要知道，如来所说的一切法门都需要断惑正真，才可以了生脱死。绝对没有惑业没断除干净就得到解脱的人。念佛法门断除惑业的人往生后，则迅速地证得法身。具足惑业的人往生后，已然超越凡流，高登圣人的阶地。这两种法门，一个是权杖自立，一个是权杖佛立，又兼杖自立。二者正道的难易程度，何止天渊之别。往往聪明人看过一些讲述禅宗的书籍，觉得这很有味道，于是自认为是禅宗行人，打算成为通达诸法的高人。这都是不知道禅宗和净土到底是什么？妄自尊大的人，这种知见万万不可依从。如果依靠这个知见去修行，则想要了生脱死，恐怕要经历沉淀结束，还是没有希望啊。权是如来随顺众生的根基，让众生易于接受的方便法。十是按佛自心所证之意而说的究竟法。顿是不必借用剑刺，直接急速一超直入。剑是剑刺进修，剑刺正入，必须经过多劫多生才可亲证实相。参禅的人说参禅一法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方法，当然就是佛法中的实和顿了。却不知参禅纵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仅仅见到即心本具的理性佛。若是大菩萨根性，则即悟即证，自可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从此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用作庄严福慧的根基。此种根性在以大彻大悟的人中来讲，百千人中也只有一二人罢了。根气稍劣的，则纵能妙悟，而见思烦恼未断除，则人仍在三界中生死轮回。既然仍旧轮回， 则从物入迷者多，从物入悟者少。所以参禅依法虽为实和顿，但如果不是那种大菩萨根性的人，也得不到实与顿的真实利益，仍成全见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只依靠自利的缘故。自利若十分充足，则万分庆幸，稍一欠缺，就只能悟到理性，却不能亲证理性。如今大彻大悟的人尚且难以找到，何况正其所悟的？而念佛一法，彻上彻下，即全即实，即见即顿，不可用平常的教理去评价。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种姓，都需修习。如来为众生说法，目的还是让众生了生脱死罢了。其余的法门，上根则极生可了生死，下根则多劫都难以了断生死。唯有这个念佛法门，不论什么根性，都可在现生往生西方，生死即可了断。如此直接，怎么可以说是见？虽有不如寻常圆顿根基的人，似乎是属于见的种性，可是因为净土法门威力无比，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让这些劣等根基人顿获大义。这原因嘛，全在依靠佛的慈力。凡是讲禅的人，如果未曾深研过净宗，没有不以为净宗浅见而藐视他的；如果深研过净宗，则没有不竭心尽力而为弘扬的。哪里还有执着禅是顿，实净是健全的谬论，而自悟悟人呢？